师父好，师兄们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《楞严要解》，到了阿修罗去因果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：复有否，以护法力成通入空，此阿修罗从卵而生，鬼去所摄。这段经文呢，是说呀，在三界中还有四种阿修罗，他们分别是卵生的鬼去、胎生人去、化生天。阿修罗呢，嗔心呢非常大，我们知道他好斗啊，一碰就发火，有天福，但是呢没有天德啊。其中呢有一种阿修罗在鬼道啊，他发善机护持佛法，因为护法而成就善业，就能够啊脱离鬼道，以护持佛法的善业之力呢，鬼道啊成神通而入空界啊。这种阿修罗呢，它是卵生，卵就是我们说那个蛋啊，卵，那么属于鬼去阿修罗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：若于天中降得点缀，其所普居，临于日月，此阿修罗从胎而出，人去所摄。假如呢，天道众生啊，烦恨不清净，天德下降啊，从天位呢就贬谪而成为阿修罗了啊。你看看这个地方，这都不离心呐 啊心这个一有造作了，不清净了，这时候呢本来是天人啊，天道的这个凡圣众生一下子呢就贬谪为什么呀，贬谪为阿修罗了啊。他居住在临近日月的地方，普居就是居住。那么这一类阿修罗呢为胎生，属于人去阿修罗，有修罗王执持世界，力动无畏，能与凡王及天地士四天争权，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去所摄。还有的阿修罗呢，他能够执持世界，也就是能够俘获人间，他的力量呢能够动彻诸天，无所畏惧。他能和梵王啊，我们知道大梵天王、天地士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玉皇大帝啊，还有四天王呢争夺权力。这一类的阿修罗呢，他是幻化而生的啊，他是化生的，这就是天去的阿修罗。阿难，别有一分下略修罗，生大海心，沉水血口，淡游虚空，目归水宿，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趋射啊。沉水血口，这就说的是泄水口啊。还有他一类阿修罗呢，他福报嘛比前面三种阿修罗要下略一些啊。生于大海中心的泄水口，白天呢遨游虚空，受天道修罗的驱使，夜晚呢回到海里头居住啊。这一类阿修罗呢，他是因湿气而生，为畜生去阿修罗。看后面，阿难，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伯修罗经年期去，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随业于妙缘名无作本心，皆如空花，缘无所着，但亦虚妄，更无根续。这一段呢，那是说呀，我给阿难尊者说了，说阿难呐，上面所说的地狱呀、恶鬼呀、畜生人天以及阿修罗这七趣啊，咱们前面学了这些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啊，这些包括人啊、神仙都学了，到最后就是阿修罗了啊。那么这七趣就说的这七道，经年推究的话呢，都是昏沉诸有为相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有为，有为就说的是有阳、有妄情、有造作啊。这七趣众生呢都是不识真心呐、昏沉不觉，所以说是这个昏沉诸有为相，都是因为他们为外境所迷呀、取舍呀、攀缘呐、造作而升起的妄想，因为妄想而受生，又因为妄想呢而造业受报啊，随业轮转。这是哪来的呀？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妄想来的啊。前面我们也学了情和想啊，情多的话就是什么呀，飞升；想多呢就下堕， 而这些就是因为妄想来的。那众生呢，它是本具圆明啊，妙圆明心，纯正自然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本来就没有造作。即使是我们现在非常的动乱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觉得这个放眼望去啊，世间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身心这些都是实有的，其实呢，根本就不实在，不实有啊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呢感得的、感现的，一切相呢都是空中的花一样，本来就没有，都是什么呢？妙缘明心显现出来的幻象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师兄们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除了我们上坐、打坐、打坐呢，上坐心念耳闻呢，坐下的时候心沉下来啊，那观察一切呢，确实是如梦如幻，根本呢和我们的本性啊就是毫不相干的啊。你无论是这个日常的动用啊，包括我们这个平常思维啊，所有的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佛性的显现，就是这么妙啊，就是这么妙。执着了就轮回，不执着了，你看看多潇洒呀，这就是解脱呀。那么妙缘明心呢，本来就是无相的，本来就没动，无所住着，明白这个的话，哎呀，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。那一切相都不过是妙缘明心的影子呀，皆虚幻不实，哪里有什么根源呢啊？这个地方的根据说的就是缘。那既然一切相都没有根源，本来没有，就说明那七趣不过是众生执着分别而生起的妄想。我们现在就是当下也是当体即空啊，这也是因缘啊，也是妄想，这是因缘感现的。大家如果在这儿心要是沉下来啊，不去攀缘，不去执着的时候，就这样子去动用，声音来的时候，哎，就听见了；没有的时候呢，还能知道个没有。时时刻刻都在这儿，没有断灭，没有断过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减啊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大家好好的在这儿体会一下，把这种动乱的心啊、纠结的心停下来，就这样冷冷的啊，试一试啊。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：阿难，此等众生失本心，受此轮回经无量劫，不得真境，皆由随顺杀道凝固，凡此三种，又则出生无杀道凝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曲，有无相亲，起轮回性啊。那么众生呢，不识本具的真心呢、啊，他向外呢执着求取，妄受轮回，这一切都是妄，妄受轮回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了了的话，现在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啊？我们禅宗祖师说呀，啊，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，哎呀，真的是说。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地方说来去自由啊，欲知时知啊，来去自由啊，马上他就能够知道哦，我到底是怎么样，他是随着他的愿力啊，他是主动的随着自己的愿力这样子去救度众生的，而不是被动轮回啊。所以说你看看多么自在啊，因为他就是他明白明了了，不但是说在这个理上明了了，而且在事情上，这个事情上呢透得过去了，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啊，这个就是游戏三昧。真正能做到这样的话，慢慢慢慢，它就是我们说从最这个初底啊，初底欢喜底明心见性了，一下子正入本来了，从这个地方慢慢一层层升起，最后到什么呀，无为，它无形做了，种类俱生，这个时候无形做了，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化现啊，啊，百千亿化身，这就是心纠结执着的多少啊，越往后头这个越淡越轻，越往上呢相信是无为了，能这样的话呢就百千亿化身救度众生了，那是因为空性啊，如果不空的话，这样子那就是轮回啊，哦，随着自己的业力啊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呢，因为众生妄想颠倒啊，迷真认妄，执妄为真，颠倒这样导致的，那主人被仆人牵制住了，因此呢随顺贪嗔痴造这个杀盗淫诸业，所以呢烦恼丛生，轮转不息啊。凡此三种，就说如果能够反过来，哎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就不会造这个杀盗淫三恶业了啊。这就是什么呀，这个地方呢马上警觉，不跟着这些跑， 初初先这样啊，到最后明白了，哎呀，什么呀，贪嗔痴这些根本就不可得，没有贪嗔痴说什么戒定慧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啊，要明白这个做功夫呢，最后还是要得真知受用，不然的话，只是学习知道道理，境界上还是过不去啊，这样怎么行啊？这样不行的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曲啊，就是说众生呢。依各自的贪嗔痴三毒的不同程度，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所造的善业和恶业的多寡，而分别去受什么呀？六道轮回的果报，这就是执着的多少。执着于造那个善业呢，它还是果报啊！别以为就是这个我天天行善啊，我就执着在这个善上面，那很好，升天，可是呢，还是不出轮回。啊，福报享尽了仍然要下堕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地方善恶都不能找，要出轮回啊，不能在这个地方呢执着攀缘啊求取。那多分的贪嗔痴三毒俱全的人，我们前面学了就要下地狱啊，地狱的果报咱们学了，有的十种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和六根有十交报，十种，你如果十种都俱全，而且和六根每一报都受的话，那就下什么阿鼻地狱了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所以说呢，他就要看这个轻重啊，看看这个造业啊，多寡呀，轻重啊，啊，就下到底是在哪一道啊？就说明自己呀、啊，就是这些众生啊，他所造的是什么业啊？这就是显现啊。我们知道多分的贪就生什么呀？恶鬼道，咱们也学了啊，鬼道的众生，恶鬼道呢，他那个肚子好大呀，那个喉咙细的就像。一丝丝，然后像那个比那个脉管还细，而且呢，他口是喷火，这个火是什么呀？嗔呐、啊。我们说怒火啊，就是嗔。他吃呢还不能吃不了，他东西一到他那个地方，马上都变成火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贪欲所致啊！这种显现是多么可怖啊！啊，那多分的吃呢，就生了这个畜生道了。畜生他没有人聪明啊。而且畜生呢是愚痴的啊，在畜生那里，他像人，我们有三维，时间、空间，还有这些，我们都能有这样的这个概念。但是在畜生那里只有两维啊，他体会不到人的这样的境界啊，他没有这样的福报。那么后面呢，多分的嗔就是什么呀？就生阿修罗道了。阿修罗是嗔心很大，也好斗啊，一旦就一碰就发火。那少分的贪嗔痴，像我们的话呢，就生了人道了啊，比这个地狱呀、啊，还有恶鬼呀、啊、阿修罗呢，都要轻一些啊，贪嗔痴轻一些。但是呢，也是什么呀，三毒俱全呐。再往后面，少分的贪就生天道，这样呢，一个本来大好的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佛性啊，会因为这些妄业的拖累。哦，我们都是冤冤枉枉的被缠缚，那就牵连到这个什么六道轮回当中呀、啊，受苦了。所以说呢，有无相亲起轮回性，这就是轮回性，轮回就起啊。有呢指的是三恶业，无指的是没有三恶业啊。相亲就是什么呀？互相它是什么呀？侵夺啊，互相辗转，随其业力在七趣中呢，轮回生死无有初期。若有妙发三摩提者，则妙常寂，有无二无，无二亦灭，上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更随杀道淫事啊？三摩提我们知道说的就是真如佛性啊。如果众生呢能够妙悟一心，希望归真，知道真如佛性人人本具，它是常住不坏的。哎呀，就是大家一定要体会这个啊。本来就没动过，本来就没有坏，而且呢它能够显发一切妙用啊。啊，我们说的体上是什么呀？常住不坏，既然不动，但是它妙用无穷啊，它就是有这么样的这个不可思议妙用无穷，那一切都是它的显现，都是它的作用啊。啊，没有这个作用的话，我们也没法说，也没法听啊。是不是抽签是全靠里边人，这个里边人是谁呀？所以在这个水上，大家在这个水上参啊，有无二无是说真如佛性非有非无啊。你说它有吧， 他是体性是真空的，没有一点形象捞摸不着啊。你说他是这个没有吧，诶，他这个妙用随缘就能够显象起用啊。诶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有就是无啊，有无不二啊，无二异灭在啊，在这个地方很关键。这是破什么呀，菩萨他还存什么呀，有无二见而说的啊，连这个无二也灭了。菩萨虽然知道有和无呢，他没有两样，但是这个无两呢，毕竟还是有两种东西比较而言的呀啊，仍然不是一个分不开的混同体呀。所以呢，这个佛在这个地方慈悲心切呢，为破菩萨执二见之果，进一步明确的指出无二异灭，也就是说有无啊，它不是两个体，没有两般啊。那有和无呢，是一个体，是完全一致的啊。有无就是一，这个一呢，这是方便说，大家知道这是方便说，一也不可得呀啊，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说是说不到的，只有自己体悟了。说的话只能悄悄编，在这个地方呢用语言来诠释，但是这个语言是方便的啊，是方便，只有靠自己体悟了。因为这个佛性呢，尽管是相是什么呀，千差万别的，但是这个相是谁显现的呀啊，没有这个性的话，相可得吗？不可得呀。所以说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啊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就是叫我们呀认清这个真理，不要把有和无啊误认为啊是大体相同的两样东西。大家在这儿注意，我们说有说无的时候，不要认为这是两个东西去追逐了啊，这样的话就会误入歧途的啊。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咱们大乘佛教说什么一时相应啊，啊这个一时相应是什么，实相无相，但是这个空可不是完空，不是断灭空啊，啊是妙有真空啊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要明白的话呢，这样的话日常动用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啊，就知道了，好的也不喜，坏的呢也不忧，它本来就是个显现，哎，本来就是这样，这样就算了，过去就过了，没有什么，哎，心就坦然了，就踏实了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要知道这一切色相呢是不可执着祈求的，所以呢也不要患得患失。再看后面，上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共随杀盗淫事？就是说呢，一切罪障呢本来是空啊，都是空花水月，梦幻泡影。这是因为我们不醒悟呀。我们要是明白的话，醒悟了，心真的空净了，那这个杀盗淫尚且不利，那这个真呢都不利的话，妄从何来呢？咱们二祖说的，这个妄亦不有啊，无心明上说的，这个妄都没有的话，那真往哪里来呀啊，真也不可得呀。真不有的话，妄从何依呢？这个就是素障自除了啊。我记不住那个无心明整个记不住了，但是这一句呢刚好就是咱们二祖说的啊。那么杀盗淫这些虚妄的业障自然就没有了呀。在这儿一旦一明白的话，这些根本就不可得，也就心里一下子就了然了啊，哪里还会随杀盗淫轮回生死呢？所以啊，一切啊皆是由心造啊，不离心呐、啊。心空的话，障自消啊。那假如不明了、不明白，心不空着相，那个因果可是铁的，造业了就得受报。所以在这呢，还是心啊，还是不离心。心了的话呢，了则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还宿债。啊，那就这样还，而且不但是要还这个造了新殃，最后呢他还是这个妄上加妄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不了的话是多么的苦啊啊！大家在这儿要注意，不了的话非常的苦，那了的话呢，哎呀，苦乐本来也不可得呀，你看看心里是多么坦荡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阿难，不断三业，各个有私，因各个私，众私同分，非无定处，自妄发生，生妄无因，无可寻究。三业指的就是上面说的杀盗淫三恶业。我们楞严经第六卷卷六啊就说了，这个杀心不除，尘不可除；盗心不除，尘不可除。第一个就说的是淫心不除，尘不可除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恶业。那么私呢，就指的是众生各自造的别业，每一个人 它的这个业不同啊，这就是别业啊。如果众生呢不断杀盗淫三恶业，各造各的别业，在各自造的别业中呢又有同分，这个就是共业，这就是经文上说的众思同分啊。这个共业呢并非没有定处呀，也就是说众生造业虽然是分别造的，但受报呢却有同分，所以呢像天堂啊地狱啊这些相都是哪来的呀，这些相就是同分造地狱业的众生，他就是都显现这个地狱相，但是各自啊所受的这个苦报不一样。前面学了，那有的是被游奸啊，有的是被拔舌，他造的业不一样啊，他感得的这个果报呢也不一样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别业里头还有同分，那么同分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感受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呢所造的这些业都是什么呀，唯心造啊啊，我们解脱也是心的解脱呀啊，那自作自受啊，不是说由谁来支配的，不是说佛菩萨的给个我们的解脱啊，是我们自己心的解脱，因为这些相都是虚妄的，没有自体呀 啊那么他升起之因呢也没有办法无可追寻无可探究。哎呀，经常我们说到这个无可追寻无可探究，很多师兄在这儿就卡了啊，觉得非常的困惑，那到底这个是人是怎么来的呀，到底这个是怎么样啊，总是要去追这个因。大家知道追这个因是什么呀，外道啊，外道他就是追这个第一因。那么佛呢，佛告诉我们无始，没有这个第一因，没有能造的这个我，也没有所造的这个啊，没有能所。在这个地方大家能不能想来，无始没有能造没有所造，就是妄起一念，它就这么起来了啊，为什么完了以后呢去认这个名啊，就这么来的，自性本明，妄起一念认名，就这样，因为这个妄动好就感得四法当中的这个风啊起的，一起的话这个更加的祸乱，更加的妄动，动得更厉害了啊，阴风成摇，这个就卷起来了，感得什么呀，最后地水火啊这些都出来了，山河大地啊人全部都出来了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，就是因为妄动。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在这个根上，也在这个地方用功夫，就歇下来就行了啊，不用去找个针，歇即菩提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汝去修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，不尽三惑，纵得神通，皆是世间有为功用，习气不灭，落于魔道啊。这里呢是劝勉啊，大家要真实修行啊啊，训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勉励的意思啊，心晕训啊。惑是思惑，是对境生心的迷惑。三惑呢指的就是贪嗔痴三种迷惑。我对阿难说了，说那些啊发心修行立志圆证菩提的人呢啊，你一定要勉励他们断除贪嗔痴这三种迷惑。如果呢这三种迷惑不能除尽，纵然是发了神通啊，也或是世间的有为功用，因为心不空啊，还是着相求啊，习气还在啊，还执着神奇玄妙，这样下去的话呢，必然会这个入魔道的。不要追求啊，追求神通，心不空净啊，那些神通呢，其实反而成了障道的因缘了。为什么呀？心不空净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追神通，这样的话还是不了啊。其实我们平常日常动用啊，运水搬柴那都是神通啊，大家都往那个神奇玄妙上找啊，时时刻刻神通都没离开，都没离开，大家都不肯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老人就开示了啊，说贪嗔痴啊是三大毒素，是成佛的什么呀大障碍啊。我们如果想了生死呢，成佛度众生，非得将它去掉不可。这个地方就说什么呀？老人说方便的，你看我们祖师很慈悲啊，说要把这些要去掉啊，要去掉啊，这三个恶的东西要是不去掉的话，那就完了，就不能成佛了。 啊，假如我们能够不杀不盗不淫，纵然不能一下子成大道，于未来世也能够由苦转乐，不会到坏的地方去啊。啊，就是说将来我们生三善道，这个不会堕到三恶道去。老人在这个地方又说，说修禅禅宗的人呐、要发大愿为古人身，一定要成佛度众生，一定要成就啊。啊，这个愿呢要发的大，要保护自身，永远不失人身，生生生生世世做人，而且啊根基深厚，他是一转世过来呢就能天上去修行啊，一稳天物，修禅宗有这样的好处啊，就说禅宗行人呐、他就是发这样的大愿，他发大愿不光是说不失人身呐、发大愿和众生结缘。他有自己度众生的心愿未了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又来了，很多我们传统祖师啊，这些包括这个老人啊包括佛菩萨，他不都是在应众生的缘吗？众生缘一起他们就来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所谓的生啊，又来转世了又转生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幻生。等真正了的话，就能够随着自己的愿力能够来到世间呢，再和有缘的众生呢结缘，救助众生，而不是什么呀被动轮回了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，要了解啊。再看后面，虽欲除妄被加虚伪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，汝妄自造非菩提就啊。修行上呢，要在世上多锻炼，要时时领觉，不断和习气斗争啊，要日积月累的做功夫才行啊。这样的话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，就能把这习气渐渐消光，就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。啊，最后呢必然是证得菩提成果。一定是这样的，如果是想除掉妄习啊，返妄归真，那不在世上锻炼了，依旧对境要粘着呀，爱憎取舍，这样修行就不是真修，而是妄上加妄，也就是经文上说的被加虚伪啊。你看楞严经为什么呢？它是不得能言啊，不光是如此，它在这个里边很多细节修行是怎么修啊，都说的清清楚楚啊。在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我们的关照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不然的话，那个见解非常的高妙，那一说的时候说的很痛快，很舒服啊，无修无得无证，哪怎么样说的很好，可是呢做不到啊。那就说有什么用啊？你看那个饭说菜谱说的这么样的这个天花乱坠的，可是没吃着一口，你说会不会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什么呀？不真实修行的话，就是妄上加妄，而且呢就成了被加虚伪了啊，虚伪就是虚妄啊。所以如来说这些人是什么呢？可怜悯者。你说这是可怜悯不啊？菜谱说的很好，可是呢没吃着，最后还饿死了，你说是不是可怜悯者呀？啊，前面阿难问，六道是菩提自性本具的呢，还是因为众生的妄习而升起的呢？我在这里呢就筹浅所问啊，就说什么呀？汝妄自造非菩提就，什么意思呢？六道是因为啊众生离真认妄，这个执妄为真着相才有的呀，不是菩提自性本来有的啊，既不是菩提自性的过咎啊，啊过咎就是说不是菩提自性的过失啊。作是说者名为正说，若他说者即魔王说。好，大家在这个地方听清楚了，这样说的才是诸佛正说，不这样说的就是魔王说法啊。那上面七句的差别啊就讲完了，所有的差别像我们从前面开始，从轨道的这个地理开始说了啊，一直说到阿修罗。那么这到这个地方七句的生成啊，七句因果就讲完了。修行呢咱们一定要认清本性啊，在这个地方念头一来的时候根本就不理睬，不着这个相，着相就会什么呀？就着魔了啊。下面呢详细就讲五十因，五十种因果，为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佛慈悲啊，
因为我们后世的动车啊，末法时期的动车啊，太纠结，太愚痴，啊，太攀缘。这个烦恼啊，吃剩，心性刚强。那正法的时候，一说法，马上就悟到了正什么呀？啊，正多少果呀？啊，正无生忍呐。下法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什么呀？说经教，慢慢正果的就少了，正道的就少了。到了末法的时候，都去带上没有真正的修行人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正法悟道，下法经教，末法呢带上。佛就知道这样的情况，他了解，所以就告诉我们不要走这样的歧路，告诉我们这五十种阴魔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能够了解，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不会误入歧途。下面呢，就开始到《楞严经》降尘魔境，不入歧途这一部分了。啊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既知如来将大法作于狮子座，揽七宝体，为紫金山，带来平衣。普告大众及阿难言：汝等有学缘觉声闻，今日回心，去大菩提无上妙觉，吾今已说真修行法，汝犹未识修摄摩他、毗婆舍那、威悉摩氏。魔境现前，汝不能识，起心非正，落于邪见。我们来看下面的解释啊。那么前面佛就开示啊，迷路的因果呀，啊，那执事真修已经圆满啊，即将结束法会了。佛就要说，这个你看，即时如来将大法作啊，这要结束了，法会要结束了。但是呢，佛还是不放心呐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想这些这个佛子能够什么呀，回小向大呀？啊，所以就对一些汝等就有学呀，有学就什么，就是还是有漏啊。啊，没有真正就是圆满菩提的啊，这些有漏的有学啊，声闻啊，缘觉啊，希望他们能够什么回心向大呀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就说是禅定当中啊，微细的模式啊。那这些三乘不知呢，只有佛才能够明了，才能够通达。为了使大众明白禅定当中的种种境界啊，都是自己心的造作，是幻梦，根本不可得。不理睬他的话就没事儿。一离开一执着，这就有琢磨之欲，什么意思？有琢磨的危险啊！这个时候呢，佛呢欲无问自说呀，恰佛一般都是有像我们《楞严经》大慧菩萨请问啊，《楞严经》里头呢，阿难尊者请问啊，《心经》里头是谁是谁呀、啊？舍利子啊，啊，这都有当机用。但是在这个地方不问自说，为什么不问自说呀？这就是佛的慈悲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他就于狮子座上呢，手揽七宝体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比喻啊，啊，佛身呢如紫金山一般的巍然回转，这个时候佛在说法了。你看看佛的这个穿衣吃饭、洗足衣啊，这个复坐而坐，这些都在说法呀。啊，无声之说，大家能在这儿体会。佛这个巍然回转，他的紫金般一样的身体，然后呢又平靠宝体。普告大众和阿难说：“说你们这些有学声闻呐、缘觉呀，应该舍弃小乘，回小向大了啊，去入大菩提无上妙觉，真实修行的方法。但是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呀，啊，都讲完了。但是呢，大家还是不知道修行止观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打坐休息的时候啊，禅定当中可能出现微细模式。”这就是什么修摄摩他、毗婆舍那微细模式，这个在我们的佛经里头也有啊。毗婆舍那这些微细模式有六种啊，啊，我们仔细的学习这个佛经上面也是讲到这个。嗯，那么摄摩他这里就是指定，就是制止妄念得到证明的意思啊。毗婆舍那指的是观，如果魔境现前不能辨别的话。纵然是想洗涤心中的污垢，恢复心底的本性，也会失去正见。这个地方千万千万要注意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啊，不能了解的话，就会落入邪见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洗心非正，落于邪见。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学习是什么。我们来看看，或辱阴魔，或负天魔，或夺神鬼，或遭离魅，心中不明，认贼为子。那么定中的种种境界，或者依色受想行识五阴而起啊，这个就是阴魔。每一个阴它都有十种，所以是五十阴魔。阴说的就是五阴，五阴是哪几种啊？色受想行识啊。假如我们知道一些镜像都是假象，不理睬它，不跟它好，那马上就没有了，因为这是新的这个幻现呢 啊一警觉，这个幻在哪里呢？无影无踪了。但是如果起了贪恋之心，就会停滞不前。哎呀，糟糕了，可是不能贪着啊，不能恋着，种种魔镜呢，就会成为藏道的阴魔了。阴魔有种种不同的表现，哪种不同啊？哪几种呢？就是说无阴魔。或者是天魔，或者是鬼神，或者是离魅，离魅就是说的那些鬼啊。假如不明白这些幻境是假的、不可得的，掌握在上面的话，这个就是什么呀？认贼为子，非但不能正道啊，入魔大有甚在啊！哎呀，千万要注意在这个地方，千万要注意啊！啊，我们发神通啊，要先发道通，要漏尽通，一切无助。烦恼都漏光了，那么这样所发的五种神通才是真的是有的呀啊！不然的话呢，没有悟道就发神通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那就糟糕了啊！还没练了本性呢，去修养神，把这养神修出去了，着相啊，又着到这个生死境界里头了，那还是不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注意咱们的修行打坐，因为。心密时钟打坐时间比较长，那至少两个小时，在这个当中呢，哎，肯定会有一些境界，比如说身体长大呀、飞空啊、呼吸中断、断息，这个很容易。有些师兄他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前世也修行，以前也修过这个气功，哎，他就进入这个胎息状态了。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，也不要去说这个也不是什么不存在好，也不存在不好的这个事儿，只是有这样的现象啊。那有的师兄呢，就是说有的他就发了某种神通啊，认为这个就是正式圣道了啊。其实这只是禅定当中的一些幻境，离圣道还远着呢啊。正道绝对不是在这个发不发神通上，绝对不是如仅于此，所以在这儿大家注意啊。又富于中，得少为足，如第四禅，无闻比丘，妄言正胜，天报已毕，衰向前前。罢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，这就说的是谁呀？这就说如果是定中的境界是持有的，这个不舍认为是持有啊，这个不舍就会怎么样？得少为足啊，不以为正果而沾沾自喜啊，以为有德，亦有得意，懂吗？哎呀，糟了，非但不能正道，反而呢有入魔的危险啊。这里呢，我就比了个例子。打的譬喻是谁呀、啊？就说是第四禅，正到第四禅的无闻比丘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无闻比丘呢，他只修无想定，不求听闻佛法呀。他正入第四禅以后呢，因为不知道啊，四禅未出三界，四禅还是没有出三界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妄言自己已经证成圣果了，成了阿罗汉了。我们知道四禅八定，四禅说的是什么呀？初禅一直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是四禅定，对吧？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呢？空无边，实无边，无想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这四种定加起来就是八种四禅八定啊。四禅八定就是四种八定。那么这个温比丘呢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正成圣果了啊。等他天界的这个福报享受完了以后呢，五种衰相就现前了。哎，头上的光呢，枯萎了啊，腋下出汗，衣服呢垢腻。身体臭秽，不乐于本座，于是呢，他就诽谤说阿罗汉会遭受后有。那个天界啊，我们前面以前说过啊，天界的众生啊，他们身形非常的美好，这个所享应的福报呢，比我们人间啊大的太多了。他们呢，这个福报享完了，他还是会下落。 在福报快要享完之前呢，会出现衰相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五种衰相。每一个这个天人呢，他头上都有花冠啊，有这个光环啊，有花冠。那么这个头上的花呢，这个时候衰相第一个现起来的就是花冠就开始枯萎了。腋下出汗比较受惠了，因为天人他是非常美好的啊，非常轻盈，非常吸引我他的身形。这个时候呢，身体就开始厚重了，腋下出汗，衣服呢，那个天人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啊，非常庄严美妙的。这个福报享尽的时候，衣服就出现垢腻的情况，那个衣服也开始很脏，而且呢沉腻啊，身体呢就开始非常的臭秽。那他这个跟这个天界的整个这个不感应了，不相应了。其实呢，这都是心的显现啊。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啊。哦，还有不乐意的作为，一个天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天作啊，有自己的这个作为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种衰相现前和天界这样美好的这种美妙的这种环境呢不相符了啊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就下堕了。那么这个吴文斐比丘呢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正胜了，可是呢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，他一下就懵了，他就是说，哎呀，这阿罗汉原来有一个后友啊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阿罗汉，那诽谤地狱了，你看啊，因为佛说阿罗汉呢，这个地方是旧业已消了，凡恨已离，所作已断啊，不说后友了，那他就说呀，佛说的是妄语啊啊，因为他诽谤正法，所以呢，感得了阿鼻地狱的果报啊，下堕了这么深。汝因谛听，吾今为汝仔细分别啊！我在这里就说了，说呀，你们应当把妄心吸下来呀！啊，谛听就是什么呀？仔仔细细的啊，倾听，诚心诚意的听。我现在给你们好好的、仔细的分开来讲，让你们能够辨别清楚啊！这个时候呢，阿难起立，并集会中朋友学者，欢喜顶礼。不听此悔，就是说定中的模式呢幽微难见啊，倘若不识的话呢，就会步入歧途而不知，不知不觉的就沾上去了，根本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么大家听佛呢要慈悲开示定中模式了，那马上就起身了，和大会中的这些有学之众啊，就是这些来听法的还是没有正无漏的有学啊，这些学人欢喜啊，顶礼，都扶住妄心啊，等着听佛慈悲的教诲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描述啊，阿难尊者和在会的大众啊，啊，他们非常开心啊，很欢喜。听佛要这样讲啊，哎呀，我们好好听一听。我在看后面，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十二微生，本觉妙明，觉缘心体。与十方佛无二无别啊，有漏，咱们前面讲的是说有妄想啊，执着分别，漏就是烦恼。我对阿难和大众说了，说你们应当知道啊，有漏世界十二类众生啊，本来具足佛性，具足这个觉性，妙明圆觉的心体和十方诸佛无二无别。哎呀，佛在这个地方直指了，就告诉我们。即使是地狱道的众生，他跟我们跟佛也是无二无别的，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。也就是说，众生啊和佛一样，都具足无漏智慧，不欠少什么，一点都不欠少啊。我记得有一位禅师啊，开始就说，这个有学人就问说，那个鸟它有没有佛性啊？禅师还是就回答说，你让这个鸟，它在这个树上拉屎，在地上拉屎，它怎么会到那个母鹰头上拉屎呢？这不是佛性是什么？不是佛性的显现，不是智慧是什么呀？啊，所以说你看，我们众生和佛性一样，都有无漏智慧呀、啊，啊，不欠少什么。就像临济祖师说的，到他欠少什么呀？啊，一即忘和呀，一即忘和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不要再去攀缘求取了啊。我你看，时时刻刻呀，在这个经中啊，都在直指啊，直接告诉我们了啊，这一句就是直指，说你们都无二无别啊，本来就是佛啊。再看后面，犹如妄想迷离为旧，痴爱法生， 生发天泥，不有空气，化泥不息，有事且生，则此十方微尘国土，非无漏者，皆是泥丸妄想安立啊。众生呢，妄想执着，迷失了本具的离体，也就是说把这个本来的佛性啊忘失了，因为这个过就灵明觉性呢，就变成了妄知妄觉，所以起什么呀？愚痴爱染，迷真执妄，认为一切相呢都是实有的，把本来的灵明真空变为完空了。啊，这都是众生造作得来的啊。然后就在这个完空当中的妄动不已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自性本明，妄一念认明啊，一认的话就妄动起来了，就妄动不已，不更厉害了。那如清净四大呢，就明成地水火地火。四大我们说地水火风，就拿这个火来比例子，这个火本来就没有善可得，但是呢它这个幻象不无，幻现不无。这个地方我在美国要生火做饭啊，马上就能够做到。大家在地球的那半边任何地方，煤炉子也能生火，打火机也能打火，就是没有煤炉子，没有打火机，用什么呀？用那个凹凸镜拿着那个点火的艾绒放到太阳底下，它也能生火。这就说明火是什么呀？无处不在。来学过了啊，就这么来的，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呀啊。因此呢，十方微尘那么多的国土啊，都是由什么呀？妄想凝结而成的。大家能不能体会啊？能不能体会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，包括我们的身心？啊，你我众生，这些都是众生执着迷妄，把灵明真空变成完空了。依这个完空而建立的有漏世界，经常说非无漏，说的就是非无漏，这是否定的，双否定其实说的就是有漏啊。再看下面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台经里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？这是楞严经上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楞严经里头有很多啊，包括呢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成语啊，都是楞严经里出来的。因为房龙宰相啊，他的这个文学功底很深厚，而且呢他这个修行呢也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个佛子的，所以呢这个楞严经翻译的时候翻译出来呢就比较优美啊，不像楞严经那么深涩难懂啊，不容易啊。他这个是通过房龙宰相呢润色的，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文句很优美，包括我们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现在变成成语了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从楞严经里来的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太清说的就是天空，你看用的多优美啊，太清啊。那么因为呢气之轻，轻轻呢就是又轻薄又轻轻，它上浮者为天，所以呢用太轻表示天空啊。世界之大莫过于虚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我说你们应该知道啊，这广博无际的虚空在妙明真心当中呢，就如同啊天空里的一片浮云那么渺小，何况十方虚世界在虚空中呢，连这个虚空啊就像一片云一样，那么十方世界在这个虚空当中更是渺小的不得了的呀。所以我们的真心是净虚空变法界的，一切事事物物都不出我们的真心之外，地狱也没在真心之外，天堂也没在真心之外，阿弥陀佛的净土、药师佛的净土、金素如来的净土啊，包括十方诸佛的净土、佛菩萨，所有的不出我们的心，没有在心外啊。所以呢我们修行成道也是这个心，下地狱这个受苦受轮回之苦不得出离也是这个心。因此呢要在心地上用功夫，心外取法的话那绝对不能证道的啊。所以呢要在心地上用功夫啊。我们再看后面，汝等一人发真归元，此十方空皆悉消泯， 于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栗。这句话说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，大家也都比较熟悉。说你们大众之中，假如有一个人认识到一切相都是虚妄的，都是真心的显现，能够回心见取我人本具的妙明真心啊！大明心理这个法身归元说的是明心见性啊，大明心理了，回归本源了。十方虚空当下就消陨了，那么依着虚空而立的所有国土，又怎么能不一起震裂，又怎么能不消失殆尽呢？所以说功夫做到了与佛相应的时候，啪的一下打开，立刻是什么呀，就是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了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根本就容不得什么呀，什么身心啊、世界全部都打湿了，就是晕了了的，真是一念无声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但是呢，清清楚楚的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就是悟道了呀啊，这是正路本来了，十方虚空皆心消陨，这个就描述当时的情境。那么银河空中所有国土不震裂呢？不要说国土，身心都不可得了，那就是身心本身根本就不可得。这个地方就说的是发真归元的情形。我在这里告诉你，发真归元是什么？在这个地方要见取真心呐、要发明心地啊。再看下面，汝辈修禅是三摩地，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。心经通文当处湛然，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严饰，严饰是什么意思呀？绵密保护的意思呀。那佛经有什么好装饰的呀？没有好装饰的，而是在这个地方呢，绵密要保护啊、要保护它。因为我们不了啊，要是了的话，但是佛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学阿难啊，就是我提说的是三昧。这个是无出因勤修习禅定，在行十方菩萨无漏大感应。在这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过，也没有动念不动，就在这个当下，没有别的了。哦，不要再去背，动到了不动。哦，在说的时候呢，会修这个单口，不光是老人这么说呀，可以说无不轻视啊。就是说呢，说凡夫天指的就是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三有啊。这个当中的凡夫和外道，当众生悟道了，返本还原发明心地的时候，一切魔王啊、鬼神啊、三界诸天啊，看见自己的宫殿突然无缘无故崩裂了，它一剧烈震动啊，已是破裂，这就是裂开了、震坏了。那水中、陆地上的、空中飞腾的众生啊，无不惊恐，无不畏惧。那我们打开本来的时候，见到本性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，一切魔宫都震动了，魔宫震动了，这个所有的这些都不可得啊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人呐成大道了，那魔王、魔子、魔孙呐，都急得团团转呀，都没有办法生存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明白了，在我们的这个自信当中啊，因为我们执着，所以说呢，这些魔宫啊、魔子、魔孙呐，他才得以在这个地方啊。才得以去祸乱我们，但是在这地方我们震惊了，明白了，他没有办法祸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着急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用念佛的功夫啊，参禅的功夫或者修密的功夫，打开本来见到本性之后呢，一切外道魔法呢，再不能欺骗隐瞒引诱我了，他们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所以说他们就对这个楞严经恨得不得了，因为楞严经是什么呀？是照妖镜、照魔镜啊！说楞严经是伪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，他们是非常惧怕的，非常非常这个恐惧的没有生存之力了。本来还能祸乱，现在不能祸乱，你看他们着不着急啊？那么凡夫昏暗不觉天恶，就是凡夫因为昏昧，所以觉察不到这种天变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要这样子，不光是魔它不能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任何可行，就是说能在这个地方来行扰乱，佛也不可得呀。所以说呢，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在这个地方呢不要说我们把这个魔去掉了，那我们去这个执着的佛吧，佛也不可得呀也不能在这儿 之多呀，在这地方真的是 要特别透透才行，要真是依法不立啊，哦，一字不挂才行。这样的话，心本来就是这样恭敬的、明了的，他哪能这沾得上呢？咱们平常都说呀，哪个鬼什么附体了，什么我这个地方哪块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哪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？不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执着吗？你执着他的话，这个心很阴暗，不就跟那些魔相应吗？你怪别人干嘛呀？都是咱们自己呀，对不对？那心这个贪缘这么重，他们这个市场哪来的？不都是我们给的吗？没有我们给他这个市场，他怎么可能作妖作怪呢？啊，大家想一想，咱们刚才说了一切不离心呐，不都是我们心的造作吗？所以大家在这地方不要攀援这些啊，什么鬼啊神的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事儿，他也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修行人的身边。你不执着他，他怎么可能进前呢？那光都把他照死了，吓都吓跑了啊！所以说呢，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。我们再看后面，
彼等间的五种神通为出漏尽。电子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？是故鬼神及诸天魔王两妖精于三昧时捡来恼辱。
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彼等指的就是魔王鬼神，他们修武功啊，他们得什么呀？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啊，恰恰没有漏尽通。那我们跟他就不同，我们先恰恰要证的就是先证漏尽通。漏尽通是道通啊，就是一眼不着相，这时候烦恼都是光啊，不净了 啊。那只有佛才是六通具足呀，那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，自然会显发神通的，自然会六通具足啊。咱们祖师啊，圆圆老就说过，一定要这个严密关照啊，要上座用功，下座关照啊。这个三五年，你要是不打成一片，不打神通，你来打我。这是老人的原话，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修行啊，不能马虎，不能说哎呀，这个菩萨本来了，我正刚刚开始知道怎么修行了，不能着相啊，不能离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要了解神通外处，不着相，一切放下，就会自发神通啊。去求的话，一着相一求，反而求不到了。那么魔王呢，鬼神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一切镜像都是空华水月啊，不可得。他恋着这个尘劳欲境，他看到有人要成道了，他的所在啊就要被摧毁崩裂了，邪魔之法就没有办法落脚了，怎么能够容忍呢？所以在行人修习三昧的时候，他前来恼乱，那么鬼神天魔魍魉妖精啊就来破坏。扰乱行人的修行，阻止他正道。所以大家在这儿不要执着这些，不执着不攀缘，就没有人他能这个魔王他就没有办法阻乱。但真正什么除魔呀，除什么这那的，就把这个心歇下来，就是不去理这些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阻乱。再看下面，然彼诸魔虽有大怒，彼尘劳内。汝妙绝中，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容。汝如沸汤，彼如坚冰，晚气渐明，不日消陨。待是神力，但为其可。哦，这一段呢也说得非常的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这时呢，这个魔王鬼神心怀嗔怒啊，气得要死，他想要加害、恼乱行人，但是他们的一切所为呢，都是尘劳妄想啊。哎，我们的妙觉真心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动不摇的呀。大家在修行当中啊，打坐的时候，以前不修行就不说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打坐修行了。坐上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简直烦的不行，痛苦的难受的不行。很多时候啊，这些呢，我们说轻一点，说是自己的习性。这个时候就是魔扰，是我们的心魔，不是我们的心呐。在这个时候，只要我们就是说按照祖师我们心里的修法如理不法的修，就是事后我一概不理，我就用这个咒语去转化它。要知道啊，心力呢它是有三力加持啊，有佛菩萨的力量，你看有我的愿力，有法界的力量， 有佛菩萨的加持力量，只要我们肯坚持，一定能够成就。所以大家在这儿要有信心啊，不要动摇，要有信心啊。这个难受的时候，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，要警觉，坐上了就用这个咒转化，坐下呢就是跟他好。这个该翻种子，翻的再难受，有时候真的简直到了就是极限了。这时候呢，仍然还是要好坚持打坐，只要坚持就是胜利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心要空啊，要真的空的话，那么一切苦乐降临的时候呢，可以不受，啊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所以呢，魔王啊、鬼神啊、破坏如这个什么呀，风吹光，哎，你看这个地方比喻的多好，风它能吹光吗？刀能断断水吗？把你刀切了切了菜，切了东西，切了硬的东西能切？可是这水你能切都切断吗？这就说明这些它是一点也触动不了我们的心呐。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体会一下，如果真的不着的话，即使是有一些比如说很纠结的事儿、很烦恼的事儿，不去跟它对接，不跟它起作用，真的就没事儿。这个心呢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和身，它其实是没有关联的。我这样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啊？根本不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佛性跟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还有包括我们周遭这些什么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它可以显现。这个有些人呢，其实就是心，包括不休息的。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啊。以前呢，有人做了个试验呢，什么试验呢？就是得了这个癌症的病人啊，医生和家里的亲人呢，就是商量，告诉他，跟这些人讲。说你们呢，不要跟他说他是癌症了，不要告诉他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，而且以为得了个一般的病，完了以后呢，照样去治疗啊，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。最后这个人呢，也没有什么癌，哎，这病就好了，为什么呀？心里就没有执着，没挂碍呀。但有的不行啊，算算平常就是本来没有什么。一下这个心里的这种纠结更不利于这个记忆的恢复，反而很快一听说自己得了什么癌症啊或者是什么，很快就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光是心里这个恐惧心啊都把人吓死了。如果心非常大，他就是这样，我不管他了，得病了我也没多少时间活了，好，工作也辞了，家产全部卖，周游世界去了，周游回来的时候病也好了。你看有这样的例子啊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一切不离心，都是心的造作呀。说完说了这么多，又回到心理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哎，在这地方不动摇的话啊，不受他这个手就没事儿。心如果真的空静了，逆境进不来，他来了以后，我心里不动啊，啊，他就提掉了呀。而且你要知道啊，这个逆境来，包括好的境界来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说明了无常，就像那个烙饼一样的，你不可能总是把那个饼啊，总是烙一面，对不对？它还是要翻过来的。所以说，它再不好的这个什么，那个阴影，这个黑暗再黑暗，现在就是再痛苦，再有多大的事儿，它总是有停止的一天。为什么呀？这就是无常，无常有坏的、不好的地方，哎，它也有好的地方。不然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说，永远是不可能修行成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啊，要吸掉它，心要不动啊。那么不是说这个逆境来了，我们要把它躲过去啊，把它去掉掉，其实就是发财，不去在意它，不在意了，无所谓了啊，就是不动了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如煮沸的水，魔鬼啊、魔王啊、鬼神如坚硬的寒冰。那魔王鬼神来了，那就是寒冰坚硬沸水呀。不久就被软体融化，消陨无存了啊！那么魔王鬼神呢，只是自恃有神通之力而已。其实他们的神通呢，是匆匆过客，就是经常讲的，不是主人，不是根本。他们只有五通，没有漏尽通啊。那漏尽通才是真通啊，这个才是根本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执着于神通。再看后面，陈旧破乱，犹如心中无因主人。主人若迷，克得其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假如魔王鬼神啊，能够成功的扰乱 过分的休息，那是因为我们心中的五阴啊，这个主人做得主了，住进着相导致的，那你要去痛苦，要去难受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找到那个地方拔不出来了，这就是因为主人迷而不觉呀，还是克贼得变，趁虚而入。如果我们自己很强壮的话，内心非常的坚定，很独立，很踏实，他呢跟我毫无关系，这个他难受，他心里再难受，心里再什么，他弄他的，我根本跟我这个地方不搭嘎。哎，你看看，他后一步趁虚而入。所以呢，大家要清醒啊，要明白真心是主人，妄心是仆人，主人要用仆人做很多事情，成就事业。哎，我们现在日常工作做很多事儿，成就了一些事业，大家呢工作的工作啊，在家庭啊做事的做事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该干嘛的干嘛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真心做主，让这个仆人去做事儿。所以呢，平常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住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要时时刻刻认得这个主人啊，时刻珍惜这个主人。如果是说仆人呢，把仆人当成主人了，那就是被仆人所利用了。仆人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的这些无虚妄烦恼啊。而让烦恼被把我们这个转了，你说亏不亏呀？成了仆人指使我们主人干活了。哎，我们给他们付钱呢，给他工发工资让他干活了，他现在手上反而拿着工资还让我们干活了，你说我们亏不亏呀？就不能被这个仆人利用啊。这就是说，当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，心不能颠倒，不要执着外面的境界啊，不要被外面的环境啊所转移所动摇，而念念流浪在外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遇到好的顺境啊，相投的人呢，就喜欢他，爱他，攀取他；遇到坏的事情呢，逆境啊，不合的人呢，就忧之、恨之、舍弃之。这个就是迷真认妄，执妄为真了，主仆颠倒了啊！这就是主人被仆人牵制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随缘起用啊。正工作的时候，心念虽动，但是呢不着相啊，心无所住，就像别人在做一样。大家能不能有这样的体会啊？啊，我做事我也在做，我吃饭在吃了，可是呢，没找到一个影呀，这跟我没有关系呀啊。那么做过之后呢，也从来没有做呀。这就是真正的做主人啊！大家在这个地方体会一下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，这就是说我们的观照功夫啊，绵绵密密的啊，最后达成一下，干了根本就啥也没干，随缘度日嘛，你多自在呀、啊，没有什么事儿了，一天就是这样啊，没事无事人，什么人呢？你看那个42章里说的，你看你供多少多少什么人成就，还不如供一个这个修行人。啊，供多少多少修行人，还不供一个什么呀？供养一个无事人。再看后面，当处禅烦那觉悟无惑，则彼模式无奈如何？哎，我在这里就说了，假如我们在在处处呢，一切善恶尽招，不为外境所牵，心空无助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任运随缘。这就是当处禅挪这个字啊，念禅那啊，也念禅挪。当初就是禅，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没离开这个。那真正觉悟呢，不迷惑了，那么任何模式呢，也奈何不了我们了。因消入明，则彼群邪显受幽寂，明能破暗，尽自消语，如何敢留扰乱禅定啊？就是说呢，这个因消入明是说，只要我们再在处处处呢，都不住、不住着、不随境转。那么阴境自然就会消亡啊，本具的智慧光明呢，自然就会显发，现在也在显发。不然的话呢，咱们也听不了，也说不了啊，也不能理解，这些都是智慧的光明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你看，说听也没有什么碍，心也没有住着啊，就这个还有什么呀？啊，就是这样的心空无住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执着了没有？没执着，没在意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佛和我也就好，你是什么一只手啊？如果了了分明不着相，这就是佛；如果着相就是邪魔，就是阴魔，这就是阴影。 所以说呢，邪魔外道都是以幽暗昏昧的气氛而存在的。这个幽暗昏昧的气氛，不是说外在有一个这样幽暗昏昧的气氛，是我们的心阴暗，是我们的心呐、在这个地方啊不光明。所以说呢，则比群邪显受忧气。只要我们啊希望归真呐、恢复本来的光明，就能够照破阴暗迷昧。这样的话呢，邪魔呀、阴影啊，它一靠近自然就消灭了啊。它怎么还敢驻留在行人身边扰乱他的禅定呢？他根本就不敢啊。啊，那个光啊，我刚才说照都把照死了，他不敢近前的。若不明悟被阴所迷，则汝阿难必为魔子，成就魔人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不明白这个本真的话，迷于阴气啊，心里非常的阴暗啊，向外求取神通，徒劳神思，绝不可得呀。既或得知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，既或得知有一点定向，有一点这个神通，着相附近的话，就一定会成为魔子魔迷的。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，在这儿不能着，不能执着。其实修行呢，就是什么呀？不着相，如摩登伽树为鸟列，彼为咒炉破佛律仪，八万恨中只毁一界，心清坚固，尚未轮逆。这个地方佛就说的是什么呀？最经文呐、楞严经最初摩登伽利啊，当时他呢力量本来是极为渺小弱劣的。你想他一个淫女，他的力量是远逊于天魔的，他比那个天魔差远了嘛。但是呢，他只凭着魔咒的力量，就能让你阿难呢险些毁犯佛制的律仪啊，险失戒体。这只是令你入八万系统中险些毁犯一戒。八万系统当中差一点啊，就犯了这个戒了，因为你心清净之故。当时阿难这个心里很明白，可是他身体动不了啊，心里很明白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求佛来这个救他呀？那么他内心还能不受摩登伽女的引诱啊，不去和他同房，有这个无作戒体的力量，才没有受到这样的沉沦。这就是佛说刚开始阿难尊者呀啊悟作的那个情况。那么此乃挥如宝诀，全身如产在尘家，忽逢寂寞，婉转零落，无可哀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挥就是毁坏的意思啊。摩登伽女的力量非常的漏烈啊，尚且能运用魔咒摄制你的身体啊。那么魔王有大神力啊，他会毁坏你的法身慧命的呀，使你迷失宝诀真心，就像犯了王法的宰相大臣一样，不然呢遭遇削去官位啊，除掉你的属级之灾啊，辗转飘零，无依无辜，哀救无门啊，都被犯了这个王法了，那就是全家都诛杀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哀求乌云啊，这底下就是咱们老人的开示了，说光明使得透露，神通自然妙法。这就是一个什么呀？水到渠成的过程，不求自得呀，不能勉强啊。所以在这个师兄呢，我们在这地方一定要注意啊。古德说什么呀？平常心是道，而不说神通玄妙是道，没有这样说吧？这就是怕我们呢着在这个神通玄妙上，落为什么呀？天魔外道呀。因为所谓的神通玄妙，本来就是非常寻常的，是我们本具啊。前面也学了。运水搬柴，咱们都认为太平常了，这哪是神通啊？那不天上飞一下啊，不穿着墙壁的话，哪行啊？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着相的这个习气在作祟呀、希望比别人不一样，而且呢、有了这样的神通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你看看，就我呢，大家都来这供养我，都来看高我了。这个人强了，这不是被魔染，被谁染？那一定是中国来的。所以说呢，经常经常讲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神通也不例外呀。法尔真空妙有，它是有而不有的啊，不有而有，不能做把它给知实了。而且呢，神通玄妙之事呢，都是梦幻，我们现在也是梦幻，毫不可得。 那么根本从句子上说了，就是本来无一事啊，本来无一事的话，玄妙何处着呀？那又有什么玄妙可得呢？如果在这个地方做奇特玄妙会的话，有了落处了，不但不得路尽通，而且呢，入魔有分在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讲五十一魔了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各十种，而且呢，个个都神通广大啊。这些一魔他们也要经过修行，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魔王的呀。那魔王福报可大了啊，神通广大，而且呢，为什么成了魔眷属呢？魔子魔孙了。就是因为因地不正，所以呢不能证得无上菩提啊。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学到这里。